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五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首次虚拟的会议，讨论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经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中国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与世界主要民主市场经济体领导人的虚拟接触，将会为拜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讨论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建全球经济的计划。白宫表示，拜登将讲话的重点放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生产和分发，以及通过建设国家能力与建立卫生安全融资机制，继续努力动员和合作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拜登是民主党人，他在1月20号就职总统之后，一直寻求向世界和全球机构传递一个重新接触的信息。拜登将美国带回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表示希望与盟国合作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白宫表示，拜登总统还将讨论进行投资来到增强我们集体竞争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规则来到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挑战的重要性。日本政府计划2024年为陆上自卫队配备三艘中型和小型的运输舰，用于向部署在偏远西南岛屿的部队运送物资。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星期六2月13号透露，此举是为了保障向偏远岛屿上的部队提供弹药、燃料和食物，是应对中国军事集结努力的一部分。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将会是日本政府首次向陆上自卫队提供这一类的船只。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升级应对新的安全挑战能力，新的安全挑战包括中国在琉球列岛周围的海上扩张。琉球列岛在台湾和日本九州之间，属第一岛链的一部分。中国公务船多次驶入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因此日本将会构建通往离岛的弹药、燃料和食品的稳定供应网。中国维权律师卢思慧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被当局吊销执照是因为自己曾经代理12港人案，引起当局的不满。卢思慧在香港电台星期一2月15号发表的采访，他的视频中说，他虽然对自己被吊销执照感到突然，但对此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如果不是香港人案件，可能会是另外一宗案件，最终你还是会被吊销执照，同其他律师一样。司法当局指责卢思慧在网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多次对案件发表不当言论，于是决定吊销他的律师执照。美国最近发生的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月13号报道，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令到亚裔社区和亚裔权益倡导者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据 CNN 的报道，一月下旬的一日早上，一名来自泰国的84岁男人在三藩市的街道上散步时遭到袭击死亡。几日之后，一名91岁的亚裔男子在加州奥克兰唐人街被人猛力推倒在地上。上个礼拜，一名64岁的越南女性在加州圣何塞一间超市之外受到攻击，并被抢走$1,000，亦都是在上个礼拜，纽约市一名61岁男性在地铁上被人斩伤。尽管未有证据表明这些事件是出于仇视亚裔的偏执行为，不过 CNN 引用当局和亚裔社区表示，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苗头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指责西方国家利用入狱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试图压制俄罗斯。他说，俄罗斯最近取得的众多成功，包括研制新冠病毒疫苗，正开始激怒莫斯科的反对派。在他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有消息称，一系列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播放并发布 网上亲普京的快闪族活动的视频是摆布制作的，因为有人说他们是被诱骗参加快闪族活动，其他人对记者说工厂老板给他们的选择只有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上个礼拜一通过电话，两人商讨了加美两国可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合作。贺锦丽更加明确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去救出两名加拿大的人质，这句话一下子成为了加拿大传媒的头条。而一些经济学家和策略师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说，即使拜登愿意重新参与多边贸易，他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新协议或降低中国的关税，那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保持紧张。在掌握全球过半稀土资源的中国，最近推出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外声称要加强产业管理链，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增加博弈筹码。到底放眼全球，中国在稀土生产方面优势何在呢？一旦北京加强稀土的监管，西方阵营又有什么的对策呢？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究竟是否帮中国去卸去责任呢？世卫组织被指自损公信力。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结束了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武汉和中国专家联合进行的溯源调研活动。参与这一次调查的世卫专家称，引发这一场大瘟疫的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泄，而通过动物之间的宿主传染到人类是最为可能的。这个结论以及专家组在中国官方安排下进行的活动招致观察人士的严厉批评质疑，被指缺乏科学调查所必要的透明度，是按照中国当局的剧本来到配合演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世卫专家组一位负责人在2月9号星期二在武汉和中国专家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最有可能是通过动物中间宿主传染到人类的，但是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3 和 P4 实验室一直被怀疑是造成这场世界大瘟疫的源头，也就是大众对这次的世卫组织溯源调查的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官方以及其严密掌控的媒体宣传极力否认，并且试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世卫专家组负责人彼得本安巴雷克在发布会上面表示，依据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以及同科研人员交流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泄，未来不会就此作为进一步的调查。发布会上，中方专家梁万年说，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完全并没有新冠的病毒，因此也都就没有泄漏病毒的可能。不过这位中方专家的话显得在这被约翰巴雷克上的上述结论或者添足，而且与众所周知的情况自然不同。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一年多前武汉的病毒爆发之后，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称蝙蝠女郎的石正丽博士陷入焦虑恐惧之中，说她好几夜没合眼，反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的研究，每一个的动作，不停地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的那些实验室泄露的呢？世卫专家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宣布的这个调查结论，其实并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些评论人士甚至认为，这些世卫专家在武汉的溯源调查活动和专业言论和中国官方的期望以及言论的导向相当是协调一致，进一步损害了这个管理人类健康事业的联合国机构的公信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相关报道的通告之中说， 在蝙蝠和穿山甲之中发现了和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状的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到它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猫类的动物以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这篇通稿还提到，华南海鲜市场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产品等的途径引入，但是尚无法确定。《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世卫组织调查组声称的新冠病毒亦都有可能是通过进口冷冻食品传染给人类的说法，是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一种理论。而世卫组织网站上面刊登的食品安全指导意见对冷链食物传播病毒的理论予以否定，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可以通过食物或者食品包装传播导致呼吸道疾病的病毒。有视频显示，世卫专家组的车队进入武汉病毒所的时候，安保严密，气氛紧张，媒体和围观群众都被挡在警察和便衣人员组成的人墙外面，使到这个地点的高度敏感性和神秘感更加凸显出来，但是就没有减少一些学术界的人士对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高度怀疑。在美国从事基因测序的科学家敬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就是一场戏，大家都照剧本演各自的角色，出发前就已经知道结果。这位从事学术研究多年的旅美华人科学家表示，他以科学常识和专业经验判断，无论这次世卫调查的结果是怎样，读读世界的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和出自实验室的嫌疑都无法消除。他又说，这次病毒爆发武汉再怎样，那个嫌疑也都是洗不掉。敬博士又说，那个病毒大家都看到是从武汉开始，那个源头就在那里，又再怎样吹到国外都没用的，然后武汉又有病毒所，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用脚趾头都能够想得到，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呢，就看你说不说真话。提起武汉世界军运会前当局举行的抢险演习之中包含新冠病毒事故的项目，敬博士指出，这些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一定是有这个嘢，当局才会想到搞这一个演习。他说，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这场姗姗来迟的联合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抱住信心，但基于他对政权的了解，一些中国科学家急于获奖攞世界第一，他认为病毒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走出来的可能性至少有50%。他又说，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去调查已经是马后炮了。宋永毅又说，你说怎样可能调查出什么太大的事呢？已经隔了一年多，誰要搞的證據他就搞掉了，他本人至少相信50%，這個是實驗室出來的，他並不一定認為他是有意思路，但是你去看看石正麗的那些報告，你去看看那些人吃飽了沒事做的搞那些事，而且他們要在這裡搞那些事來到拿世界第一。國際輿論一直批評中國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缺乏信息透明度，質疑北京當局掩蓋真相的聲音不絕於耳。一般相信中國的染疫確診病例和死亡數字被刻意壓低的文報，和17年前北京的沙士瞞報，以及上世紀90年代河南省的血漿經濟導致的艾滋病大規模傳播事件的瞞報一脈相承。中国官媒报道表示，世卫和中国专家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量的疫情相关数据资料，现场考察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研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9家单位，和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以及商户、社区工作者、康复患者、牺牲医务人员家属、居民等進行廣泛交流，不斷凝聚科學共識，聯合研究成果已經基本形成。上述列舉的參與交流的人員並不包括公開要求會見這些世衛專家的死於新冠肺炎的普通市民的家屬。 在深圳工作的武漢人張海，過去一年來堅持為他染病的死亡的父親向被懷疑隱瞞疫情的武漢當局問責。他對世衛專家組在武漢期間未能夠同向官員追責的難屬接觸表示失望，並且對這些專家在武漢溯源調查的活動和作出的結論表示高度的不認可。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專家組來到武漢的活動都是當局安排的，沒有獨立性，而瞞報疫情的武漢當局造假說謊已經是輕居熟路。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已經淪為幫助掩蓋真相的工具。他說世衛組織目前已經淪為一個工具，就是這麼簡單，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正義，這些東西他已經看不到了。對於是否認定武漢為新冠病毒發源地的問題，2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他不認為任何講道理的人會爭論新冠病毒出自其他的地方。這位發言人還表示，美國方面期待看到世衛專家組的調查報告，然後再根據美國情報界掌握的情資和相關分析得出自己的科學結論。在1月15日世衛專家組抵達中國的第二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發布的一篇聲明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多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日就發病，出現與新冠肺炎一致的症狀，而該所的石正麗公開表示他那裡是零感染。蓬佩奧根據新的情報指出，石正麗等研究人員早就開始研究一種代號為 RATG13 的蝙蝠冠狀病毒，而這種病毒和導致當前世界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有 96.2% 的近似度。目前無法得知世衛專家他們在武漢病毒研究所是否問及蓬佩奧提出的上述疑問，或者是否得到合理的解釋。可以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次延宕了一年多的溯源調查經歷了不少波折才得以成行，好長一段時間裏面北京方面堅決反對這項調查，他怕武漢被確定為病毒源頭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追責，去來為了緩和國際壓力才表示贊成進行調查，但是堅持在中國的調查工作要由中國專家掌控，並且要求世衛組織不能夠只是調查中國，還要對美國、意大利、伊朗等疫情嚴重的國家亦都進行調查。直到臨行之前，北京又以簽證和疫情為由將世衛專家組的行程又延後大約一個星期。此外，就在世衛專家組等待簽證期間，英國星期日郵報記者約翰遜·布克斯在1月9日報道說，數百頁和最高機密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研究有關的信息遭受到刪除。報道又指出，由國營的中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網站發布的超過300項研究的詳細內容不復存在，其中包括很多調研動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資料。在美國從事基因測序的科學家勁博士指出，石正麗在2020年1月在《自然》期刊發表有關 RATG13 實驗的學術論文，但是就說這個實驗材料沒了，非常可疑，而且並不符合科學實驗的規範，應該從發表這篇論文的期刊撤稿。2月11日任職於美國軍方的中國問題專家羅森在美國刊物外交家上面發表文章，提醒世衛組織對中國提高警惕。文章說，先前被拒絕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衛小組看來為目前的獲准進入付出了高昂代價，使到他自身的信譽受到危害。文章又說，允許中國按照不同的規則行事，而不為阻止他的統戰的虛假信息而設立壁壘，以使到世界衛生組織一再陷入尷尬的境地。羅森指出，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根本不可靠，他在文章之中指出，這些不是為了開脫其他地方對 COVID-19 危機的處理不當，但是正如已故的李文亮醫生的例子和武漢市市長周先旺的言論， 就是對媒體承認沒有向公眾及時通報，而他的採訪後來被刪除所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大肆講大話和掩蓋這種大流行病的主要的國家。這篇文章認為，即使是到了現在，北京仍然在公開的而且顯而易見地企圖將責任推到中國之外的任何的地方。新華社在2月9日的報導說，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市爆發，中國迅速採取行動，主要通報的疫情訊息，採取最全面最嚴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顯著的成效。從網絡上面的反應來看，很多武漢市民並不認同官媒上述報導所要表達的疫情在武漢市爆發之後中國的積極的表現，被疫情衍生災害傷及的自由職業者姚青對當局在武漢疫情之初的表現深感困惑。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原本希望世衛專家來到武漢就能解開一些疑團。姚青說，特別是武漢當時既然已經發現了冠狀病毒，到了那個層次他們是怎樣去到匯報的呢？在那個流程出了問題，導致武漢在封城前夕還在這裡搞食萬家宴的活動，報道八名醫生被訓戒這種情況到底是誰做的決定呢？到目前亦都是一個疑團，到目前亦都沒有解決。他想世衛組織過來的時候是不是能夠解決這些疑團呢？這位為自己在疫情中受到次生傷害而要求索賠的女士提到的八名被訓戒醫生，據信包括李文亮醫生，最早在微信群中拉響疫情警報，但是就遭到當局封口的李文亮醫生不幸染疫離到殉職之後，眾多中國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隨即表態發聲，抨擊官方將李文亮等醫務人員率先對平民發出的疫情警報迅速打成謠言，又通過各種的行政手段隱瞞真相，淡化處理肺炎病毒人傳人的危險的情況，以至於錯失控制和滅除疫情的良機。2月6日是李文亮不幸染疫病亡一周年紀念日，中國當局對這個日子並沒有作出公開的表示，而中國內外和線上線下在李文亮的日當日有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一些前往李文亮沒有所在的烈士陵園獻花祭祀的武漢市民驚奇地發現李文亮的名字在烈士名錄上被刻意遮蓋，大眾難以找到他的墓碑所在的位置。對於有關當局這種被認為是侮辱烈士的做法，武漢市民姚青問話，李文亮的烈士墓被掩蓋，他們在這裡害怕些什麼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五2月12日在日內瓦說，在他和調查小組成員討論到他們訪問中國期間的發現之後，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設仍然在考慮之列。世衛組織調查人員表示，中國當局拒絕向他們提供早期新冠病例的原始個性化數據，雙方因此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国际小组这个星期是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们在当地调查了新冠病毒的起源，包括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些人士猜测病毒可能来自该个研究所。在离开中国之前，世卫组织的科学家安巴雷克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了他们的最初发现，这些发现导致他们认为病毒源自研究所极为不可能。不過，世衛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亞舉行的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沒有任何假設被排除在外。他表示，在和調查小組的一些成員交談之後，他是希望證實所有的假設都是開放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以及是研究。同之前他的吹風會上所做的這樣，譚德塞是告誡說，這些調查不會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是他補充表示，他是增加了重要的信息，使到他們是更加了解病毒的起源。他還表示， 呢次嘅工作使到大家系对新冠疫情嘅早期情况有咗更好嘅了解，并且系确定咗需要进一步分析以及系研究嘅领域。谭德赛话，佢预计调查小组嘅报告将会响下个星期完成，而且响报告发表之后，佢会讨论调查嘅发现。响谭德赛作出上述嘅表示之前，《华尔街日报》援引有关调查人员的讲话，中国当局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供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发现的174个早期新冠病例的原始个性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帮助他们确定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方式以及是时间，双方因为这些细节的缺乏而发生激烈的争论。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表示，中国官员和科学家提供了他们自己有关这些病例的详尽摘要以及是数据分析，还提供了对武汉疫情确诊前几个月的医疗记录进行的回顾性搜索的汇总数据以及分析，声称他们是没有发现病毒的证据。但是世卫小组的成员说，他们是没有被允许查看这些回顾性研究的原始基础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令到他们自行分析病毒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以及是范围，而世卫成员国通常提供这一类的数据作为是世卫组织调查的一部分。他们还表示，他们向他们展示了几个的例子，但是这些是展示所有的例子不一样，这是标准的流行病学调查。世卫小组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德怀尔表示，所以你要知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数据的解读是变得更加有限，虽然另一方面可能认为它是相当之好。报道援引德怀尔的讲话，中国当局拒绝提供最初的174个新冠病例以及2019年12月前几个月可能出现的肺炎等早期病例的原始以及个性化数据，导致世卫小组和他们的中国同行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中国不愿意提供数据加剧了很多外国政府以及科学家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在搜寻疫情源头的过程当中是缺乏透明度。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星期曾经表示，希望提到世卫组织调查的相关数据。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就说，拜登政府是希望对调查结果以及他的基础数据进行独立的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在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一周年之际，有大量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他悼念缅怀，和官方的一片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李文亮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揭露武汉新冠疫情的八名吹哨人之一，他生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讲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仍然被广泛地传颂。李文亮去世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抗疫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什么广大民众并未有忘记他呢？而同时，中国各大官方传媒在他去世一周年之后已经对他鲜有提及。北京去年九月份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李文亮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表彰名单上。为什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李文亮的看法和立场有这么巨大的差异呢？人权组织
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李文亮代表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讲出他应该讲的声音，而这个却是被禁止了。他因染疫去世，而在中国网络上所引发的短暂而猛烈的革命是值得纪念的。他说，我想当时李文亮代表的是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讲出了他应该讲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第二，特别是在他死后一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网络上基本上发生了一个非常短暂猛烈的网络革命， 这个时候参与的人当时很多统计量是非常巨大，我想这样一种强烈的记忆是很难这么快被完全抹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外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规模的纪念李文亮的事情。在纽约有300人左右参加的在中央公园进行的，这个是在去年瘟疫封城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体活动，亦都是海外留学生第一次真正地在同一种独立于政府反政府的姿态站起来，是非常鼓舞人心。所以李文亮现在仲能够激起这么多的共鸣是非常值得理解。今日我们都的确需要纪念他和纪念他所代表的这一切。在李文亮的新浪微博账号主页之下，他的最后一条微博定格了在2020年2月1号。这条微博写到，今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在这条微博下，现在的回帖已经超过了100万条。然而网民的留言各种各样，并不完全都是悼念他的，有些是诉说自己生活的困难，有些是自勉，还有些是生活琐事。有评论说，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哭墙。
旅居德国的资深评论作家长平表示，李文亮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亦都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的又一场舆论混战。他说，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这里成为中国的哭墙，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这个是作为专制政治下选择无多的一种抗议的方式，同每一次含有人为因素的公共灾难发生之后一样，这个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进行的又一场舆论混战。宣传部门不会坐视不管的，因此大多数评论都小心翼翼，避免太过敏感和刺激，只求轻扣和哭诉。这些留言道尽了中国人的卑微、压抑、无奈，但是无论怎样，未来的人都会记住这一埲哭墙存在过，而且他或明或暗地铭刻住不能够不明白我要言论自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以及老子到处讲等等。人道中国的周峰所话，
网民留言悼念逝者是一种好了不起的行动。他说，留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在中国悼念死者作为一种抗议，用任何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悼念、纪念、同情，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声音。很多做法其实和六四纪念很类似的，比如说用蜡烛等等。很广泛地就是大家想到言论自由和瘟疫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直接，也是李文亮这个事情突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李文亮生前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讲过一句话流传至今，亦即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他之前还说，是不是比他平反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真相比这些更加重要。旅居德国评论作家长平说，我认为这个前半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相比平反更加重要。我们知道中共制造的历次政治灾难过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因为中共宁愿平反亦都不被人知道真相。从体制内运作来看，亦都可以说李文亮被分界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平反了，但是疫情的真相仍然被掩盖。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历史事件，譬如说林超六四英烈，即没有平反亦都没有真相，亦都因此六四纪念在香港就发生过很大的争议，就是中共政权有没有资格去平反。如果公布历史真相，他们首先就是要接受审判的对象。因此李文亮医生在这里讲这番话的时候，我猜想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历史事件，但是他同样地很朴实地讲出了关键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掌握全球过半稀土资源的中国，最近推出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外声称要加强产业链管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增加对美国的博弈筹码。到底放眼全球，中国在稀土生产方面优势何在呢？一旦北京加强监管稀土，西方阵营又有什么对策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工业信息发布日前就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就引起外界的质疑。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实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实施政策加强对稀土的管控，但是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有企业把 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都兼并，
王维乐说国有企业将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兼并组成几个集团，他们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身的需求，尽管中国限制他们出口，但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出口，否则没有人买他们的东西。而且中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量国有企业的政绩，所以在出口的竞争当中，他们将自己的价钱打得很低。王维乐表示，传统上稀土在中国领导人眼中被视为利器，不单只能够换取庞大外汇，同时亦都具备重要战略价值。
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说把稀土
当
作中国的石油，
邓小平讲过将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谁个控制石油就等同控制世界一样。中国就是这种思维，中国的那些人还是相信稀土能够当成武器使用，也就是说日本的电子工业离开中国的稀土之后就没了办法，然后日本就要跟中国做交易，中国以稀土换取日本的技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2019年占全球产量近 63%， 并且拥有近 37% 的储量。2015年到2018年，美国大约 80% 的稀土是由中国入口。表面上一片风光，但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稀土产业实际上存在隐忧，主要是中国缺乏进行高附加值生产的尖端技术。
他就是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
王维乐解释，中国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由土壤当中提出来的这一部分他就是这样卖了。精加工是中国的弱项，中国的钢铁审查能力可能达到14亿吨，但是特殊钢是必须进口，好像俄国日本那些公司将中国的稀有材料卖过去经过加工，然后当作特殊钢重新买回去，这方面的知识产权不在中国手上，中国亦都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表示，基于环保考虑，全球市场早年的确依赖中国稀土出口，但是近年这种局面正逐步扭转。
国外的开采的时候的那个环保，
王维乐
说
国外开采的环保附加代价太高，一下子中国将它当成武器，外国采取的是国家政策补贴，就好像美国和日本都是政策补贴。在国外原本属于经济上不可开发的范畴就变成经济上能够开发，好像澳大利亚，好像马来西亚，特别是格陵兰岛上稀土资源的新发现，就令到中国的稀土资源比例上越来越少。目前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聚焦在生产阶段，譬如矿山开发、冶炼或者分离。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寻求管理整个产业的供应链，包括精炼、产品运输以及出口等。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向美国之音表示，稀土除了是高科技产业关键原料，对于日常生活亦都起到很大作用。
它使用的广泛，像是这个智能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大大小小的，
例如是智能手机、电脑，或者是屋企入边大大细细的电器，只要是相对成本比较高的，多多少少都有稀土成分在入边。而国防的科技或者是尖端科技，就不是广不广泛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譬如说战舰的雷达或者作战系统，它的探测距离有几远，它有几咁敏感，就牵涉到稀土。无论机械部件定是电子元件，稀土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新条例规定，企业有义务遵守有关稀土矿产进出口的管制法规，当局可以引用去年12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法，加强对战略物资流动的控制权。
中国大概二三十年前，稀土的资源大量出口。
徐正话：中国在二三十年前稀土资源大量出口，主要是中国对外汇巨大需求，同埋同外国经济发展水平巨大落差所造成。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稀土出口量所谓的压倒优势，其实是超越它本身在各种稀土蕴藏量的优势，亦即是话。这种压倒性本身亦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出口的比例超越它占世界总体蕴藏量的比例，而中国对外汇的依赖已经明显降低，中国有其他手段去争取外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两年前曾经撰文，将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形容为中国战胜美国的其中一张王牌。但是许正认为，长远来讲，限制稀土出口对形势没有太大帮助。
这个稀土的开发，它直接会污染这个水源。
许正话，稀土的开发会直接污染水源。在水资源仲系比较短缺的中国，在这方面意识比较高，亦都是客观事实。他觉得这个是比较核心的理由。至于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手段来同西方谈判？许晶觉得西方亦都不是没有稀土资源的，就好像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部分南美国家，他们稀土的蕴藏量，尤其是人均的蕴藏量，比中国更高，尤其是美国本身。许晶相信，同反制美国相比，中国收紧稀土出口有更重要的考虑。
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原来他开发的是太多了，就是不合理。
许晶说，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中国原本开发稀土得太多，而且多数是不合理的开采，现在减少开发是不是为了跟其他国家谈判呢？许晶觉得不一定，而且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这些稀土出口了，最终变成包括卖给台湾的很多军备，中国也都会计数的，就是我赚了你一些钱，最后这些东西变成武器，那我的损失岂不是更大？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正着手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包括同澳大利亚在德州建立稀土加工厂，而日本亦都正寻求稀土的替代供应。
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
许正
话，
美国同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危机意识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日本乜嘢资源都冇。所以日本稀土的储存量甚至比中国大陆更大，美国的情形会相对麻烦一些，因为美国尖端科技的规模大过日本很多，中国对美国出口收紧的话，可能是每年减少百分之几就已经很犀利。不过许晶认为，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对美国和日本顶多只会造成波动或者是骚扰。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就认为，中国向美国打稀土牌根本是不争的事实。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把稀土资源作为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在运用在
吴强说，将稀土资源当成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应用在中美竞争以及中欧关系当中，这个是北京公开的秘密。他对欧洲可能会提供优惠，对美国就可能使用现实的办法展开竞争。吴强说，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只会加速美中双方各自供应链分隔，会将目前美中不正常的关系进一步僵化，
对中国长期来讲没有太大帮助，更加会令到中国更孤立于全球化的供应体系中。
它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响。
吴强说，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响，会导致在稀土利用方面产生分化，会加速世界各先进国家在政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的联盟化和分化。这些稀土资源的供应量选择亦都会随着分化，它在未来会决定新的地缘政治。而根据环球时报的讲法，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主要希望规范中国国内的生产经营秩序，虽然当中提到限制或者是停止开采和冶炼的内容，但是仍然欢迎海外高科技产业来到中国。不过这条条例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是2月15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些经济学家和策略分析师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说，即使拜登愿意重新参与多边贸易，他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新协议或降低对中国的关税，那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保持紧张。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将会继续同中国进行科技竞争，使得到在中美科技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台湾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继前总统特朗普采取美国优先的立场之后，拜登政府对联邦采购实施了买美国货的政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高级经济学家拉什米班加星期二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表示，那就意味着持续的紧张局势。他预计在和中国持续的科技竞争中，美国不会改变它的政策。中国在数字技术和服务领域拥有庞大的全球影响力，鉴于台湾在中美科技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阿拉旺商业咨询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牛顿将台湾描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我并不是预测在近期或中期会在那里发生战争，但是误判的风险是不可以忽视的，他在论坛上是这样说。不过他预计拜登会在气候变化和伊朗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拜登总统1月20日就职之后还未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拜登星期一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讲到习近平时承认他没理由不打电话给他。他警告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与特朗普领导的时期有所不同。他说他此前一直都对习近平表示，美中之间不需要发生冲突，但会有极度的竞争，我不会按照他知道的方式去做，这个是因为他也在发出信号，我不会像特朗普这样做，我们将会专注国际规则。拜登说他也都一直强调与美国同盟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回答拜登为什么还未跟习近平通话的问题时说，拜登与日本、南韩、澳大利亚领导人通过电话。他说中国当然是这些谈话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他还补充说，拜登在跟欧洲领导人通话期间也都讨论了中国的，因此我们的策略当然是与地区合作伙伴以及民国去接触，首先進行這些通話和接觸，而且還會與國會山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磋商。沙奇還說，總統還未有跟每一位國際領導人打過電話，他還未有跟他們所有人接觸，而我肯定他今後幾個禮拜裡面會有更多這樣的活動。拜登總統星期一與印度總理莫迪通過電話。參加路透社全球市場論壇的牛津經濟研究院宏觀經濟與投資者服務部門印度與南亞地區業務負責人基肖爾認為，在印太地區美國正在通過替代的安排來彰顯它在該地區的存在，這個包括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所組成的非正式四方集團來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政治、商業和軍事影響力。美國可以選擇通過與四方機制當中這些國家的關係，來到讓它的影響力被感受到。
基肖尔系咁讲噶。一啲贸易专家认为，美国施加佢嘅影响力嘅另一个领域就系多边贸易协议。中国去年加入咗东盟国家发起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被标榜为
最大嘅自由贸易协议，被视为系跨太平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嘅替代方案。该协定嘅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系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亚太地区十一个国家连接起嚟嘅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嘅核心。特朗普喺2017年喺 TPP 签署之前
提出咗该协定。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卡特勒喺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话：呢一啲贸易协定将会俾美国压力，让佢参与入嚟。标普全球市场情报部门嘅研究分析师克里斯罗杰斯喺论坛上表示，为咗阻碍 CPTPP 当中嘅伙伴与中国合作，预计拜登政府将会迅速表明佢重新加入该协议嘅意图。不过佢认为拜登唔会咁匆忙行事，
拜登可能会走而唔系跑。佢补充话，与特朗普相比，美国新政府在做出政策上的改变时，可能会更加深思熟虑和进行更多的咨询。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上个礼拜一，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通过电话，两个人商讨了加拿大和美国可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合作。贺锦丽更加明确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救出两名加拿大人，这一句话一下子成为了加拿大几大传媒的头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不同的场合表示，美国将会重回多边主义，会修复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希望以榜样的力量来到领导世界。但是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变化普遍感到了舒了一口气。加拿大西部卡尔加里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侯炳东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亲密同盟，从经济的角度以国家安全的角度，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美国对中国政策会给了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拿大新民主党联邦议员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哈里斯分析说，总体来讲，拜登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也是加拿大一向支持的，而且他的政策更可预测。不过加拿大和平与外交机构研究员扎克派京博士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加拿大人应当意识到拜登上台并不代表会回归大众熟悉的常态，因为世界正在变化，美国也在变化，在美国和中国竞争日渐增强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保护主义在度增加，对未来的多边主义带来挑战，加拿大需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拜登上任之后致电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加拿大总理特朗多，而很多加拿大人关心特朗多是否直接向拜登要求帮助释放被中国关押的两名默克联邦议员杰克哈里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名默克被中国扣押是加拿大依照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直接后果。他说据他所知，有些幕后的谈判正在进行，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出手相助。在这个星期三，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米尔曼亦都证实说，正是和中方进行严肃的沟通，并且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会帮助两名默克获释。2018年底发生的孟晚舟和两名默克事件令到加中关系跌入了50年来的谷底，中国对加拿大进行了各种经济上面的制裁，两国高层的沟通陷入了停顿，而这个最新进展无疑是给了事件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就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媒体进行过详细的分析，美国法院在2018年8月下旬发出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之后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孟晚舟曾经出现在九个和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包括了英国、日本、法国等，但是最终美国司法部门等到12月初向北方邻居发出了扣押孟晚舟的正式请求。这些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美两国的引渡协议有很长的历史，建立了信任和合作的机制，而加拿大仅仅是遵守了和美国的协议。按照侯炳东教授的推测， 如果美國同孟晚舟嘅律師團隊能夠達成某種嘅協議，或者係美國決定更加集中精力調查華為公司而唔係孟晚舟個人，都可能會俾咗事件帶嚟決定性嘅轉機。新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形容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嘅挑戰。加拿大議會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嘅副主席傑克哈里斯在形容加中關係的時候亦使用了同樣的詞彙，他說應該是挑戰，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面給了世界帶來挑戰。他亦都直接地承認加拿大政府希望救出兩名默克，還希望在人權問題上面包括新疆、香港等議題上面對中國施壓，但是加拿大單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夠的，他們需要國際上面的合作力量，尤其是美國。在中國扣押了兩名默克之後，加拿大政府在2019年12月成立了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主要研究兩國關係之中存在的挑戰，除了兩名默克的問題，就中國在加拿大的間諜活動、威脅異見人士、香港問題、新疆問題等進行了聽證，可見中國議題上面加拿大、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侯炳東教授又表示，拜登總統可以同美國的忠實同盟以及朋友繼續合作，這些是過去四年美國政策之中缺乏的，這些會令到北約更加強大，給了西方國家在政策上面的協調一致帶來可能，帶來領導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人民在2月份第三個星期一過總統日，紀念美國過去的總統，這個最初用來慶祝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誕辰的紀念日，如今用來紀念美國的所有總統。喬治華盛頓作為美國獨立戰爭的領袖人物，和美國第一任總統非常受人擁戴，他當年時常被稱之為美國之父，目前依然是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當年作為軍事領袖率領美國殖民地戰勝了當時最強大的軍隊，他隨後又奠定了總統制的未來，為那些後來擔任總統的人開創了很多先河。華盛頓認為有必要令到總統職位既有足夠的權力去有效領導一個國家的政府，又不能夠因為權力過大而延延成為帝王。華盛頓擔心如果他死在任上，公眾可能會認為總統應該是終身制，因此他在擔任兩屆總統之後就辭去了職務。除了羅斯福總統破例擔任了四屆總統之外，其他總統都效仿華盛頓，任期都不超過兩屆。美國國會在1951年通過了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將總統任期限制在兩屆之內。華盛頓總統極大影響了美國總統制的隨後的發展，他在所有領域都設置了標準，包括政治權力、軍事行為和經濟政策。這些就是為什麼是他幫助創建的這個新國家在華盛頓去世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800年的2月22日開始非正式地慶祝華盛頓的誕辰。這個華盛頓誕辰的紀念日在1885年正式成為全國假日，美國人民最終亦都開始在這一日紀念阿伯拉罕·林肯，一位美國另外一位偉大的領導人。林肯的誕辰是2月12日，距離華盛頓的誕辰很近，再之後每年2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一就成為一個聯邦假日，紀念所有的美國總統。總統日是紀念那些有勇氣和決心去履行這個最艱難職務並且帶領美國同甘共苦的歷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曾經在《自由人》的一封信裏面寫著話，所有人都能夠看到多數人還仰慕這個高位的外表輝煌，但是對他來說這些其中別無他物，只有他或者因為同推進人類幸福的能力有關而折射出的光耀。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阔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